为期十日的上海车展4月18号登场，这个是中国疫情常态化后的首场国际 A 级车展，展场规模达到36万平方米，共吸引到1000家的车厂和零件公司参展，总展出约1500架车款，其中有超过120款是全球首发的新车，而且近三分之二首发款都是新能源车。观察人士说，今年的爆款的车型是电动车，传统的游戏车是乏人问津，代表中国车市已经跨入电动车的轨道，而且多数是中国国产品牌领军，特别是被视为造车新势力的韦小李，亦就是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三家电车的品牌，市场声量首度凌驾外资的品牌。英国汽车调研公司 LMC Automotive 位于上海的总经理曾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自己一日之内就跨了四个的展馆，上百家汽车的品牌当中，只有两间的国际品牌和一间本土的品牌没有推出电动车，就连宝马、大众等的大品牌都拥抱电动化。他说，国产的电动车在内装的豪华和电子化的程度，和他所提供的娱乐电子的体验，远远超越传统的游戏车，已经是升级为一种新型的电子消费产品。
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把车当成一个交通工具从 A 行驶到 B 了，而是他要完成许多其他的一些功能。
他说，汽车从一个机械产品转移到消费电子，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但是很多的外资的品牌还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消费者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将车当成为是一个交通工具从 A 地行驶到 B 地，而是他要完成很多的其他的功能。他说，本土的品牌的主流电车所提供的第三空间体验大获好评，例如配备剧院等级的音响，或者是内置的大荧幕可以给车主玩沉浸式的 3D 游戏或者是欢唱卡拉 OK， 还有车机整合无人机，让人在车里面就可以操控无人机，这些新颖的消费电子功能是外资品牌车系是还未掌握到的市场卖点，因为他们还停留在只是将车是当交通工具。
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呢，它沿袭的决策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它的战略决策部门在海外。
曾志宁说，绝大部分的外资品牌它延续的决策的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没有太大改变，它的战略决策部门在海外，它的研发也在海外进行。比如说，他在这次的车展上看到欧洲一个大厂所展出的电动车，就是在欧洲做的研究，在欧洲市场据说是反响不错，但他同中国市场所销售的主流的车型，无论在配置这种内饰的设计、科技的应用方面，应该来说落后了四到五年不止。LMC Automotive 是预测中国市场的电车的销售量可望在今年的847万架或者 35% 的渗透率，是增长至2028年的1436万架，渗透率达到 5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统计，受到疫后终端消费仍然疲软的影响，今年1至3月乘用车销量达到 513.8 万架，同比下降 7.3%， 不过同一时间的新能源车销量它是逆势成长，达到 158.6 万架，同比增长 26.2%， 市占率升至 26.1%。中银国际位于上海的汽车行业分析师刘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电车的接受度很高，已经打破过去买游戏车以奔驰、宝马、丰田或者大众等是为车款的品牌的固化心态，而且本土的电车品牌亦都摆脱抄袭外资品牌的追随者的地位，一跃成为领军新能源车的中坚势力，尤其是日系车企在电动智能化的步伐相对缓慢，跟不上中国车市的脉动。他说，上海周边的汽车制造业虽然一度因为防疫封关而严重断链，但现在已经复上，而一度走涨的电池成本亦都是下降，再加上大厂特斯拉近期降价超过 10% 以冲销量，引燃价格战的导火线。
价格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打了， 你看车展，你的第一感觉就这市场太卷了，就各家就在推，同质化竞争也比较严重，所以价格是在往下，我觉得这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吧。
刘佳话：价格战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打。你睇下车展，你嘅第一感觉就系呢个市场系太挤迫噶啦，就系、是、国家都喺度推电动车，同质化竞争亦都比较严重，所以价格系往下。佢觉得就系必然嘅一个趋势，冇办法。最后车企比拼仲系品牌力、产品力同埋成本嘅控制力，因为你价格系消费者选产品好重要嘅一个因素。佢话电车未来降价嘅幅度取决于特斯拉同埋比亚迪车款嘅价位嘅走势。毕竟两大车厂掌握咗整体行业嘅定价权，为咗鼓励转换新能源车，中国系推出免征10%购买税嘅补贴，但呢个优惠将会喺今年年底退场，恐怕冲击到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嘅意愿。对此，八六证券研究位于上海嘅汽车行业分析师黄汉阳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 ：A 零级嘅中低段电车售价约喺3-5万元人民币，就算系10万元人民币以下嘅主流嘅车款，都几乎已经做到油电同价，因此价格对买车意愿嘅影响有限。未来只要充电站的障碍解决，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应该是会呈飞跃式的成长。他预估今年中国市场应该能够卖出850-900万架新的能源车。他还说，除了国内市场，中国电车品牌都有意愿抢占海外市场。不过考虑到贸易障碍和海外营销人才和经验都不足的劣势，应该会避开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美国。
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拳头产品，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
他说，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电动汽车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下一个全球产品，在消费电子和家电之后，从产品的利益价格来讲，中国制的电动车都已经具备充足的市场竞争力。他们觉得出口的市场会优先从欧洲、东南亚和南美开始。三位分析师都同意，基于地缘竞争态势，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比较排斥，再加上关税壁垒，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中国电车的品牌考虑打入美国市场，而且基于文化差异，中国热卖的车款亦都不一定会是受到西方消费者的青睐，尤其在欧美消费者还有品牌固化的心态，可能仍然比较偏好奔驰、宝马和大众这些高端品牌。曾志玲指出， LMC Automotive 的调研是发现中国汽车消费者的年龄层较低，70%的人对包括自动驾驶等车车载的科技的接受度非常高，但反观欧美国家，70%的汽车消费者都没办法接受车内大量安装摄影的镜头、定位装置或者录音器材等这些让他们感到必须让到个人用路信息等的私隐或者具有治安疑虑的设备。因此他说，欧美市场对本土电车品牌还是挑战性是颇高。至于造车的制程上面，三位的分析师都说，本土品牌在关键零部件的话语权很强，多数底盘的技术、电机和电控软件几乎都能够做到全国产，除了部分高端车种的技术或者高阶自动驾驶所需要的芯片，还受制于美商，好像英伟达和高通。不过他们说，高阶自动驾驶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而且目前各大厂在车用芯片供给上的合作是大过竞争，短期内中国应该是不会是受限。另外，两位上海车展参观者近日是到宝马汽车的 MINI 品牌展台领取冰淇淋的赠品被拒之后，他们发现几位外国人是仍然可以领取赠品。这个视频片段在网络疯传之后，引发中国网民对宝马中外消费者差别待遇辱华的大肆的批评，一度登上微博的热搜话题。宝马频频致歉，4月21日再度发布新闻稿解释， MINI 展台在4月18日至19日共计发出了600份的冰淇淋。视频当中的4至5位的外国人是员工，不是消费者，他们拿到的是极少数预留给员工的冰淇淋。宝马未对中国和外国消费者有差别的待遇。分析人士说，这类车企的公关危机令人联想到2021年特斯拉车主在上海车展的维权争议。 双方喺车主超速同埋特斯拉车嘅刹车失灵嘅讲法上边争执不下，但特斯拉嘅形象已经首当其冲，大受打击。因此，咁样嘅公关灾难恐怕亦都系特斯拉今年缺席上海车展嘅原因之一。刘佳同埋黄汉阳都认为，特斯拉自带流量、自办技术或者出行发布会嘅营销嘅效果比参加车展好，因此今年缺席上海车展可以理解。以上是美国 GMD 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